亲爱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晨祷经文是诗篇第68篇，这是一首称颂神的诗。诗的写作背景意见不太一样，有人说是大卫为了纪念打败亚门人而做的，有人认为是大卫从厄别以东家将约柜抬到耶路撒冷踊跃跳舞时所做的。虽不能确定哪一种见解是正确的，但可以确定以色列人经历的战争胜利，我从危机中被救拔，为了称谢神，仰望将来天国最后的胜利而作此诗。这首感恩敬拜的诗也被称为是得胜的赞美诗。这首诗也是以色列人抬约柜游行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当约柜起行带队时，必须高呼耶和华啊，求你兴起。以上是这首诗的背景。现在我读一下整首诗。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使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你驱逐他们如烟被吹散，恶人见神的面就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快乐，他们要在喜乐中欢心。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驾车经过旷野的修平道路。他的名是耶和华，你们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使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要住在干旱之地。神啊，当你走在百姓前头，在旷野行进，地见神的面就震动，天也降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神啊，你降下大雨，你的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使他坚固，你的会众住在境内。神啊，你在恩惠中为困苦人所预备所需的。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领大军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你们躺卧在羊圈，好像鸽子的翅膀镀银，翎毛镀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善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巴珊山是极其宏伟的山，巴珊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啊，为何以嫉妒的眼光看神所愿居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神的车频累万影千，主在其中，好像西乃圣山一样。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俘虏。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中受了贡献，使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拯救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头颅。主说，我要使百姓从巴山归来，使他们从深海转回，好叫你打碎仇敌，使你的脚踹在血中，使你的狗的舌头也有份。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啊，你们当在各会中称颂神耶和华。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有犹大的领袖和他们的一群人，有西布伦的领袖，有拿弗他利的领袖。你的神已赐给你力量。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因你耶路撒冷的殿 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求你斥责芦苇中的野兽和公牛群，并万民中的牛犊，直到他们带着银块来朝贡。神已经赶上好战的万民，埃及的使臣要出来，五十人要急忙向神伸出手来。地上的国度啊，你们要向神歌唱，要歌颂主，就是那驾行在亘古的诸天之上的主。听啊，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显在天上。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呀，以上是68篇的内容，整个内容可分为五段。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主要讲是行在旷野，愿神兴起。神什么时候会兴起呢？神的兴起是因为他选民受苦求告，神兴起的时候，那仇敌就会逃跑。第四节所说的，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也告诉我们，祷告不一定要一直苦苦的哀求，可以用赞美的方式来祷告。赞美就是宣告神的得胜，相信神在你每一个环境中掌权，万事要互相效力，为叫那爱神的人得益处。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神是光，光所在的地方黑暗就一定会逃跑，所以我们要留意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什么时候我们心中有负面的思想或情绪，压力紧张闷闷不乐，我们就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需要再回到里面，进入他的安息，让神重新在我们里面掌权。当仇敌从我们心中退出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欢喜快乐。以色列在旷野彷徨时，神带领他们一路前行，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的神是开路者，常常在我们走投无路时就为我们开道路。曾经有一次，我妈妈在台湾要卖一栋乡下的房子，因为房子改建过，而手中的建造图与房子有些不合。公家所保留的原始版又因为火灾，所有的档案全部销毁了，执照出不来，买主无法申请贷款，房子就无法卖。办事的单位只告诉我们无法申请，也不告诉我们可行的办法，我们也找人帮忙，都碰壁了。当时我母亲整日为这事愁烦，我就告诉她，我们来向神祷告。我妈妈当时还问我，那神会怎么做呢？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但神一定有办法。后来再次找人去申请时，里面就有一个办事员非常热心，主动地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做，后来事情就这样办成了。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他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这里讲到神为父的心肠，他特别怜悯弱势的族群，而且神是主动的怜悯，就像耶稣怜悯寡妇，主动的复活寡妇的儿子一样。孤单的人神必亲自安慰，你觉得孤单吗？特别在极静的夜晚辗转难眠时，不要忘了来亲近神，因为耶稣是我们一生最好的朋友，在他的同在里，我们可以享受他的慈爱和安慰。当神对付恶人的时候，恶人就在他面前如蜡被火融化，像索多玛的天火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对作恶的人心怀不平。虽因着神的怜悯， 他也给作恶的人时间和机会悔改，但恩典期一过，神就必审判。第二段八到十四节讲到会众聚集，主发命令。当神在我们当中，神的同在自然就会吸引许多人来跟随。神坚固疲乏的人，疲乏最容易使人软弱跌倒，但人生的艰难却常使人疲累厌倦，许多人受不了就诸多的埋怨愤怒，但是神不会放弃他的儿女，常在人疲乏时坚固他们，使他们重新得力。神也常在人的困苦绝望时，为人预备了想不到的恩典，使人安然度过。所以当我们疲乏软弱时，就是我们需要祷告亲近他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常常去兼顾那些比我们软弱的人，在他们疲乏的时候给予帮助跟安慰。第三段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讲到神施行拯救，悖逆转回。这一段的重点在提醒我们，神一切的目的就是要使悖逆的天性可以被救回来，因为神要与我们同住，只有一个被改变过的生命，一个谦卑顺服神的人，才能够享受与神同住的喜乐。他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这位荣耀尊贵的神，他说他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但为什么我们肩头上的重担还在呢？人的重担是从哪里来的？是为孩子、为前途、为经济操心吗？表面看来这好像是原因，但其实是罪的残累。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那容易残累的罪。重担跟容易残累的罪是在一起的，所以重担哪里来？不要以为是生活忙，很多事情要操心，其实不是的，那是跟人的私欲有关系的。我们心中因为有许多的偶像，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念，当我们爱一样东西或家人多过于爱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因那样东西或家人来忧愁了。当我们没钱的时候，我们想要多得，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又害怕失去。如果我们不是靠主，而是靠世界的物质来得到安全感时，我们就会成为他们的奴隶。我以前刚买了新车的时候，总是担心车子被刮到，如果车子有了刮痕就很心疼，多被刮几次之后也就放开了。神让我明白，东西是用来享用的，我们是他的主人，他不是我们的主人。当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不能交给主的，例如我们对儿女的挂心，那些就会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一个重担。我们主耶稣说，你们烦劳苦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全智慧的神，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认识他对我们的爱，认识我们在神眼中的身份是神所喜悦的。神知道我们一切所挂心的，我们当要把一切的重担交给神，为我们所担心的人事物来赞美他，求问他我们当如何行，顺服他的命令去做，心中就会轻松有喜乐。第四段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讲到众民归回，选主威荣。神必将他的百姓从世界的迷失中挽回。神的每个应许都是真实的，不论我们自己、 我们带导的人，我们的环境如何，神都可以挽回，因为神的羊一只也不会失落。所以我们要一直为我们为信主的家人朋友的救恩祷告。第五段29节到35节讲到百姓歌颂主赐平安，在神殿中一切美好的事都会发生。我们要常常在神的殿中期待神奇妙的作为，就像诗中提到，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埃及的使臣要出来，古时人要急忙向神伸出手来。我们要在聚会中对神有所期待，不要让每一次的聚会成了例行的宗教仪式。神乐意向我们显现，叫我们因见他奇妙的作为而惊奇。神的同在是他子民最大的荣耀和喜乐。神已经把权柄能力赐给我们，并给我们意向和使命。众圣徒要借着同心合意的祷告，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在每次聚会中与众圣徒在神的殿中欢呼赞美他的作为，因为他配得我们一切的称颂。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我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要把心中一切所挂念的人事物都交托给你，也要为我们每天所遇见的人事物来赞美你，向仇敌夸耀你的得胜。我们更要天天盼望你慈爱的显现，让我们的信仰生活充满了惊奇。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